好，我们继续罗马书的系列，今天正道的主题是如何在基督里合一。经文在罗马书15章1到4节。在过去的一段时间，我们不断的在罗马书，就是使徒保罗从对于人的一个罪，以及上帝对人的爱跟拯救，以及他的信实，在耶稣基督里向我们所启示的，带给我们更多的在福音里面的盼望。所以有时候我们觉得神学太多，我们好像需要更迫切的就是神迹、神迹再神迹。我们好像到庙里面希望能够拜拜，然后呢，这个交换条件，你如果给我这个，我就给你这个，你如果实现我的愿望，我就大大的来给你更多的这一个贡品，甚至怎么样来做回馈。慢慢这个世俗的文化让我们习惯的是一种交换，是一种条件，是一种胜者为王，败者为寇，是一种灵不灵的问题，而不是真正的我们在福音里面所讲求的，就是我们跟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关系，以及跟天父上帝圣灵的同工同在。所以今天透过这个使徒保罗向教会所劝诫的合一的重要，以及告诉我们合一的要素，甚至我们看到了合一的榜样。我们从这经文里面，罗马书15章1节开始，里面就会展开最重要的告诉我们，我们当怎么样来行，能够迈向合一的道路。所以第一点我要讲的就是，我们要兼顾软弱的人。所以讲到教会的合一，在基督里面的合一，我们会先想到的是基督徒的一生，甚至对每一个跟随耶稣基督的人，保罗所在的强调的一点就是，我们不是为自己而活，乃是为基督而活。这一句话对我们来讲，可能有时候我们会想到，我们为我们女朋友而活，为我们太太而活，家庭而活，小孩子而活，为我们的梦想而活，为我们的事业的成就而活，为我们的研究的贡献而活。我们可以想到很多，甚至前一阵子刚结束的为了奥林匹克的金牌而活，我们可以想到很多的目标愿景，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追求的过程，让我们能够达到最终实现愿望的目标。然而使徒保罗提醒我们，超过所有的这个文化的这个价值，超越所有的种族语言，甚至呢生活的习惯，甚至肤色等等，人类共同就是寻求上帝，寻求神。在这个寻求的过程当中，在这儿告诉我们最重要的就是明白认识这一位创造天地的主，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的生与死，以及他的复活升天，将来再一次的降临，到底跟我们在座每一位弟兄姐妹有什么样直接的关系。讲到的就是圣父圣子圣灵的合一，如何让这样的合一也在我们当中，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能够活出这样的一个生命，合一的生命，同感一灵，同感一神，让我们知道我们同有一位救主。所以在这里第一点讲到的就是信心坚固的人应当要怎么样，要担当这一些信心软弱的人。 这样讲起来，就像保罗，其实我们从第一节十五章第一节可以看到，保罗的劝诫里面，给我这一些信心比较强的，所谓他讲到所谓坚固的人，就是信心比较强的人，如何来坚固、来照顾、来爱这一些信心软弱的人。这里面从第一节到第二节里面提到五个劝诫，这五个劝诫，第一个就是他劝诫信心坚强的人、坚固的人应该要担待不坚固的人的软弱，意思就是要信心强的人要坚固、要辅导、要扶持这一些照顾这一些信心较为软弱的人，所谓的不坚固的人。以及在不管是在知识上、在经济上、在能力上、在地位上，比较凸显的人、比较有分量的人、讲话比较举足轻重的人，甚至能力比较好的以及领导侍奉的，甚至传讲的、教导的，以及在社会上有影响力、在经济上特别被祝福以及管理上更好的，不管是社会、政治、经济、人脉种种，这一些都是属于坚固的人，都是属于信心较强的人，都是属于在侍奉领导各方面层面都是属于坚固的人。这些人保罗的劝诫就是，这些人不是留着来自己荣耀自己、自己受益，乃是第一个劝诫就是要担待不坚固的人，扶持信心软弱人。接下来第二个就是要在第一节的后半段，不求自己的喜悦，就是所有一切的这一个想法，就是像圣经所说的要爱上帝、爱邻舍一样，爱我们周遭的人，是不求自己的喜悦的，不是自己满足就好，不是自己得着益处就好，也不是自己能够满足在这样的一个知识当中，甚至很享受主这样就很好了。在各样的侍奉上，在信仰上面，应该要为主来使用，把你的喜乐能够让旁边的人分享，告诉、分享给我们的邻舍，我们喜乐的缘由是什么，以及我们在各方面的能力上能够有余的能够照顾旁边，甚至在患难中的弟兄姐妹，以及在信心软弱的弟兄姐妹，能够扶持他们。所以保罗在这里大大的向我们来劝诫、来劝勉的，就是我们不是为自己一个人而活，自己的满足而活，我们要想到的是一个肢体的关系。所以在我们各方面的能力以及所拥有的，以及在属灵的这一个恩赐上，在各样的权位上面，不求自己的喜悦，我们常常带着基督的死，能够活出基督的样式，因为基督也是不求自己的喜悦。今天若是基督在天上，好像我们一般的人的认知，就像坐在高高的宝座上面看着每一个人挣扎，甚至好像一个救生员看到远远的好像有人快要溺毙了、要溺水了，他就在那里看，反正也很远，也救不了就算了，连哨子都不吹，反正都是命嘛。哎呀，反正这个就是那个人不小心，哎呀，我牌子已经有公告了，那边水深不要过去，他们还是过去，所以他也就不理，让他自食恶果。我们的神不是这样的神，我们的神是眷顾患难中的孤儿寡母，我们的神是看顾在罪当中挣扎的我们每一个人，所以我们是因信称义，因着天父上帝的怜悯，透过他的独生子耶稣，让我们有永生的盼望。所以保罗劝诫这一些拥有更多的属灵的恩赐的，甚至在 才干上，在财富上，物质上，在社会地位上，在圣经的知识上，满有这个获得的人，这不仅要担待信心软弱的人，也要能够呢常常眷顾帮助这一些患难中的人，不求自己的喜悦。而且第二节接下来他更说了，要叫邻舍喜悦，就是在我们，不管是在我们工作场合，我们的社区以及教会当中，各样的团体当中，讲求的不是一个个人的主义，乃是一个肢体的概念。第四个劝诫就是要使他们能够怎么样得着益处。他们的益处是什么？他们的益处就是你认为你能够满足，你能够享受的，你如果因此也得着满足，得着祝福，得着喜悦，这样的喜悦跟满足也应该要让他们来得着，来分享这样的益处。第五个劝诫就是要建立德性。德性是一个内在的生命，德性是一个我们常常好像在不断的更新的过程当中所淬炼出来的。德性就像在这个严寒的气候当中孕育出来，特别在平地上没有办法长出来的植物，甚至果子、果实，是一种很宝贵的根茎叶的，这样被发掘的东西，就像我们常常提到了一些宝贵的这一个药材也好，要一定的气候，一定要特别的环境，那经过一定的时间才能够长得出来。所以这一些都不是容易的事。所以保罗讲到了建立德性，德性是一个生命的果实，是一个淬炼，是一个升华，是一个常常的要呵护，然后呢让它成型的。在这成型的过程当中，绝对没有办法因着人的关系，我们活着是见证基督的真理，这真理能够在我们生命当中让我们的德性得以被建立起来，要不然只是一个社会的道德标准，满足众人认为的好，认为的对，众人认为事情习惯上就是应该要这样做，你如果不这样做，那就不是好，不符合社会的这一个道德标准。然而我们的道德标准是基督的标准，是基督的生命，是真理，让在真理当中，我们在真理当中成长所塑造出来的属基督的样式，圣灵的果实，在加拉太书第五章二十二节里面提到了圣灵的果子。保罗所提到的信心坚固的人，不是让我们来骄傲，来让我们引以为傲的，最主要赋予的我们这一些能够眷顾在信心软弱的人当中，让我们这些信心能坚固的人如何能够透过基督的合一，就是能够担待这一些软弱的人，然后呢不求自己的益处，叫邻舍喜悦，使他们得着益处，并且建立德性。这是保罗所强调的，也是在基督里的合一非常必要的一个提醒跟劝诫。第二点我要讲的就是我们与基督的关系。当我们要谈到合一，我们要明白唯有在合一当中，我们会看到一个合一的肢体。你什么时候看到分开的、分裂的肢体、破碎的肢体能够有什么功能的？你组合一个玩具也好，或是任何的这一个乐高好，你要堆成一定的这个物件，如果它少了一个重要的部分，它就没有办法合成，甚至站得住，甚至平衡摆在你面前。教会一个合一的肢体也是一样，我们人的身体一样，我们从头到手到肩膀，身体到脚，如果有一部分有疼痛，甚至极度的疾病， 甚至截肢不能功能的时候，没有办法发挥既定的功能的时候，这就没有办法成为一个完整的肢体。比如说当你要拿东西的时候，因为神经已经就是损害了，所以你的手指头没有办法运作正常，当手伸去的时候，你也没有办法把那个瓶子拿起来。当我们眼睛没有办法看见的时候，身体要往哪里走，没有办法运作正常。当我们的脚没有办法走路，纵使眼睛再明亮，手再健壮，我们脚已经没有办法行走，这个肢体是一个破碎的肢体，一个缺陷的肢体，一个有遗憾的肢体。弟兄姐妹，我们在基督里的关系，我们明白我们每一个跟随基督的人等于跟基督画上是等号的一样。在马太福音19:14说到，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天国正是这样的人。我们看到的不管是老弱妇孺，在救主基督的面前，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都是珍贵的，而且都是宝贵。而且每一个人呢，让我们透过见证基督，见证他的真理，让真理在我们生命当中更新我们自己的时候，让我们能够用单纯的信心来跟随主，用单纯的信心来跟随他，来相信他，来拥抱耶稣基督的福音，让福音成为我们的生命。所以让我们能够像小孩子一般，我们来到耶稣的面前，是那种单纯的相信跟单纯的倚靠。这里要强调的也是在3当中所说的，就是罗马书15:3里面说到，辱骂你的人，辱骂都落在我身上。我们有时候会想，今天有人被孤立了，有人被压迫，甚至被逼迫，这一些在信仰上面的，好像是这一个人被压迫，好像是这个团体被压迫，好像是这个教会被逼迫。然而圣经告诉我们，不是的。凡辱骂你们的人，逼迫你们的人，都是逼迫我，都是辱骂我，在烙在我身上。这是在罗马书15:3的后段写的。而且如果不够明确，我们看到使徒行传9:3-4，我们都知道，当保罗之前的名字是扫罗，还在那一个时期的时候，他行路在大马士革，忽然从天上发光，四面照着他，他就扑倒在地。这一个与救主耶稣基督相遇的这样一个属灵的经验，是他刻骨铭心的，在他的这一个使徒的书信当中，就是保罗的书信当中里面，连连都提到。在使徒行传9:4，他接下来记载，他就扑倒在地，听见有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我们都知道保罗所逼迫的是那一些他认为是没有按着律法，他应该要相信如他所相信，遵守如他所遵守的，所以他逼迫那一些基督徒。可是呢，更加的见证，所以3就是那个罗马书15，真的是辱骂都烙在基督的身上，所以这些逼迫也烙在我救主耶稣基督的身上，因此他才会向保罗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你为什么逼迫我？所以在这一件事情上面，我们知道我们在基督耶稣里是创造出来一个新的关系，是一个新的生命，这个生命是紧紧的合在一起，像父子圣灵一般的合一。唯有在基督耶稣里，我们可以再一次被创造一个合一的关系，就是让我们这一些信心 坚强的跟软弱的能够因着主基督而合一，让我们这一些信心坚强软弱的都能够明白确认一点，就是我们与基督的关系是一个合一的关系，因为他是教会的头，我们是一个完整的教会的肢体，所以我们没有什么可以让我们与神的爱隔绝，也没有什么可以让我们与基督的关系隔绝的。当人觉得他自己是与基督的关系隔绝的时候，那才是真正的隔绝的开始。在基督耶稣里再一次的向我们确认，神的应许都是是的，都是阿们的。我们是一个被创造的，一个新的完全的新的创造，是一个新的肢体，里面有与基督合而为一的关系。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如何在基督里面合一，就是信心软弱的跟信心坚强的要彼此怎么样，彼此相爱，彼此担待，彼此分享彼此的益处，互相建立德性。而且呢，要明白我们在基督耶稣里是一个合一的关系，不是分开的。最后一点要讲的就是我们要来效法耶稣基督。我们谈到合一，我们谈到肢体的关系，保罗再再的告诉我们，我们难免在群体里面，基督徒当中，在社区里面，在教会里面，有一些在恩赐上、才干上、能力上，以及在社会政经环境当中影响力不一样，有的资源丰富，有的资源缺乏，甚至在对圣经的了解，有的非常的透彻，有的人非常的执着，但是有一些人可能不是那么怎么样，那么明白在这一个神学的认知上面。所以不是让我们用属灵的这一个肌肉来彼此炫耀，是让我们能够因着我们每一个人的才干跟恩赐，记得在这个肢体的关系当中互相分享，为了彼此的益处在基督里面成长。所以难怪保罗说他没有为自己夸耀，也没有任何人自己觉得自己骄傲的今天所拥有的一切。他说如果要夸耀，就要夸耀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并那钉十字架。若是没有这一层关系，我们今天对基督的这样的一个认识，以及福音，耶稣基督的福音，甚至真理，我们就没有办法，因为透过神所赐给我们真理的圣灵，让我们常常能够明白这一个真道，然后更加的认识神，让我们同时也明白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罪如何因上帝的恩典能够得着赦免。所以这一些种种都是来自属灵的这一个圣灵的启示，而不是我们从自己的知识或是我们的智慧自己能够获得的。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最后一点，效法基督耶稣，真正的合一，真正的在所有的一切的能力上担待软弱的是我们的救主耶稣，真正能够不求自己的喜悦的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因为他为世人的罪决定了来谦卑自己，采取奴仆的形象降世为人，好像一个国王愿意去过着这一个平民百姓，甚至比平民百姓更卑微的来成就他们的好处。只有这样做的时候，能够让这样的身份也能够更新，带给这一些急需要被提升甚至被拯救的一群。我们的救主耶稣愿意谦卑自己，从他的出生 不是在一个豪华富贵的一个大家族，乃是在马槽里面出生，一个充满脏乱甚至味道都不是很好，但是他是再来的君王，你我可以想象吗？今天若给你选择，你会选择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向世人宣告神的救恩要在我身上来实现？如果我们每一个人被赋予这样的抉择的时候，我相信我们有很多的想法，但是绝对不会想在马槽里面出生，一样的意思。甚至我们有想到，如果在整个救赎需要你付出相当的代价，甚至在肉体上、在身体上要来被摧残、来破碎，甚至要流血才能成就这样的神的这样的一个救赎跟爱，你会怎么样想？我相信在整个的过程当中，就是上帝的爱在耶稣基督整个的救赎过程当中，让我们能够看到唯有上帝的爱就是基督，使万物所有每一个人都能够得着合一。在第五节谈到，但愿是忍耐安慰的神，叫你们彼此同心，效法基督耶稣，一心一口荣耀神，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看到的就是让我们能够同心的，让我们能够真正同心合而为一的，就是上帝的爱，就是耶稣基督，就是他的忍耐以及所赐下的安慰，不断的在忍耐安赐给我们安慰当中，让我们能够彼此同心。因此在这样的一个合一当中，我们就能够口唱心和的来荣耀神，也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弟兄姐妹，在罗马书十四章第七到九节里面强调了一点，你不晓得你有没有想过你的一生是为什么而活？罗马书十四章七节说，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活着一定是为着什么而活？当然我们的死也是因着某种的关系最终而死去。你听过有很多非常有绝佳技能的这一些登山者，他们登过无数的这个危险的山岭，甚至登过世界的最高峰几次几十次都没有关系，但是在有一次当中，为了要突破最困难的方式，不用绳索或是说不需要任何的装备，有时候却因为那一次的固执却死了。有攀岩的人常常攀岩那种挑战最危险的，都觉得应该没有关系，因为以前的攀岩呢的这一个经验比这一次的不晓得危险多少倍，但是这一次他决定这个是小 case， 他决定不用任何的绳索就徒手攀岩，就在那一次摔死了。你有没有想过有些意外常常发生在这一些非常专业的这一些冒险泛滥的人，这些冒险家、登山家，甚至航海者，甚至这一些潜水的，但是往往因为人的自信，往往因为他们自己的追求，却死在这样的一个追梦的过程当中。真的，我们没有一个人是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让我们想到这个罗马书十四章八节提到，我们若活着是为了主活，若死了是为了主活，主死的。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是主的人，因此基督死了又活了，为要做死人并活人的主。弟兄姐妹，这里点出了我们的盼望。保罗在合一当中告诉我们，合一的果实、合一的盼望，就是不管你是生是死，基督总是在我们生命里面。 我们在患难中，在面临死亡的过程当中，我们想到基督的死，他为我们而死，为我们的罪而死。因此我们知道，如果我们的主基督为我们你我的罪而死，那死亡对我们不是一个威胁，因为我们知道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他的复活战胜了死亡，战胜了罪，这是人类最大最大的这一个敌人，也是最大的威胁，最大的恐惧。如果我们能够坦然地面对死亡，如果我们能够明白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都是因信称义而得救，因着主耶稣而得救的，我们就真的能够因着基督的福音而得着自由。想到基督的死，想到基督的活，都是为你为我再一次的激励我们在基督里的合一，是一个活泼有盼望的合一的这个应许，是让我们在新生命当中能够更加的面对，更能够面对我们的每一天的，因为基督为我们战胜一切，我们每一个人所有的一切的关系都要因着耶稣基督而再一次合一起来，而且他绝对有这个能力，我们是因着信心能够再一次踏入这合一的关系，也把这样的合一的关系能够分享给我们旁边的弟兄姐妹。所以在诗篇六十九章九节里面也提到，因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并且辱骂你人的辱骂都烙在我身上。弟兄姐妹，也许你的信仰的过程有很多的挑战，也许常常你在信心软弱的时候，有时候旁边的人家人就会说，哎，你不是信主的吗？怎么不祷告呢？你的上帝可以救你啊，就好像耶稣在十字架上，很多人就讥笑他，你可以下来，如果你是王的话。弟兄姐妹，因为耶稣基督知道神在他天父上帝在他身上的呼召以及他的使命，你我不管在患难忍耐当，在患难以及软弱当中，我们也知道基督为我们而死，基督为你我而活，所以他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也当如此行，活出基督的样式，为的是纪念主。我们与 主基督是合一的，因为我们在他里面，他在我们里面，好像枝子跟葡萄树的关系一样，我们的与基督的合一是密不可分的，是像父子圣灵一般的合一的灵在我们当中的。我们每一个人好不好，让我们今天再一次能够来到天父上帝的面前，求他再一次坚固我们的信心，赐给我们从他而来的爱，使我们这个爱心加上我们的信心能够如同基督一样，当我们活着的时候是为着别人的益处，为着基督的缘故，当我们死的时候，我们感谢赞美，因为我们知道主基督已经为我们预备去处，所以在永恒当中，我们同生与这一个天使一起来称颂赞美天父上帝，来享受主一直到永永远远。愿天上的盼望也能够成就我们在地上的每一天的日子，成为我们每一天的盼望。让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